第44集。一动不动的多文被放在货车的副驾驶座上，他的身上盖着一块干净的白布，这是前田坚持要对多文表示的一点心意。内村与多文一起在卡车中颠簸，内村一路上都在感叹自己是否该将多文的死讯告诉小光呢？他的生活好不容易才走上了正轨，要是知道了多文的死讯，一定会备受打击吧？或许很有可能会再度将自己封闭在自我的世界中。不过，自己却不能隐瞒。要是被小光问起来，只好实话实说，不能对小光说谎。这是在小光出事的时候，内村就做的决定。内村叫醒在医院打盹的九子，在走廊上将多文的死讯告诉了他。九子听完，蹲在地上无声地哭泣了起来。九子尽情地哭了一番，想和多文告别。他们走出医院，前往停车场走去。九子握住内村的手，而内村也轻轻地握住了九子的手。
谢谢你。
九子抚摸着多文轻声说道。
多文直到最后仍然牵挂着小光。
内村说，
多么特别的情谊啊，在富士相遇，再到熊本重逢，为了保护小光付出了自己的全部。他果然是神明派来的守护天使。
该怎么对小光说呢？
必须实话实说。我们不是说好不对小光说谎的吗？
可是万一他受打击再回到以前的样子该怎么办呢？
放心，多文会帮助我们的。
九子的话中充满了坚定。
九子，
多文就算死了也不会抛弃小光的。
听了这句话，堵在内村心里的东西好像消失了。
没错，他可是多文呐，即使是死了也会待在小光的身边，一直守护着他。
是啊，这才是咱们的多文。
九子抽泣着再次抚摸多文。小光食欲旺盛，将早饭吃了个精光。医生说，在那样危险的情况下，一点擦伤都没有，简直就是奇迹。夫妻俩并没有告诉医生多亏了多文。多文的献身与牺牲，只要家里人知道就可以了。
小光，我有事想和你聊聊。
吃完饭，小光撒着娇说要下床的时候，内村对他说道。
什么事啊？
是关于多文的。
看得出，站在床边的九子已经振作精神，准备迎接这一切了。九子在祈祷，对多文祈祷，无论如何，多文请守护小光吧。
多文怎么了？
内村也在祈祷，
多文拜托了，守护小光吧。是多文保护了你，你知道吗？
小光点头。
屋子倒塌的时候是他撑住了墙壁，他身受重伤，然后死掉了。
小光不断地眨着眼睛。
所以说多文不在了。
爸爸，你错了。
小光说道。他的话很清晰。
你说什么？
多文他还在。在这里。
小光用手指着自己的胸膛。
那个时候我听到了多文的声音，他说，放心吧小光，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的。
内村看向九子的脸，九子眼中不断地翻涌出泪水。这是小光第一次说出这么长的话。
爸爸，多文不会因为死了 就不在了吧？
没错。
不能再抱多文，确实很寂寞。不过，没关系的，我仍然能感受到多文，他现在就在我的身边。爸爸没有这种感觉吗？妈妈呢？
小光回头看着九子。
妈妈也能感受到，多文，他还在。嗯。
小光笑了，九子便流着眼泪，便露出了微笑。仿佛此时此刻，多文正坐在地上，开心地仰起头，看着小光和九子。
我非常的喜欢多文，多文也非常的喜欢小光。
内村握住儿子的手，用力地点着头。
你们以后又该如何呀？
内村听到彭乔的声音，这才回过神来。
哎，不知道国家会给多少钱，不过我们打算在这里重新开始。
是吗？那太好了。住在这儿附近的人都上了岁数，有小孩的家庭减少了很多。小光都恢复了精神，我们这帮老人呢，也必须振作起来啊。
内村知道，村里的老人们尤其关心小光。他们明白小光与一般的孩子不同，但没有刻意的提及过。
自从那只狗来了之后，小光就精神了不少，不仅能开口说话了，还能精力充沛的奔跑。
是的，
小光努力的样子呀，真叫人心怀期待。那只狗不仅帮助了小光，我们这帮老人呢，也是因为他而振奋了精神。失去实在太令人惋惜了，小光能接受这件事儿吗？
请放心，虽然多文死了，但他好像仍然还活在小光的心中。
是吗？那就太好了。
彭乔微笑道。微风轻拂，稻田里荡起了绿波。恍然间，水面上仿佛掠过了多文奔跑的身影。梅雨天过后的某天，内村的社交账号上收到一陌生人的来信。
内村先生，初次见面，冒昧发来邮件，请您不要见怪。前日有幸浏览到内村先生的投稿，是有一只名叫多文的狗的文章。我弟弟有段时间曾和那只狗一起生活，我确认过照片，想来不会有错的。他们的眼睛一模一样，眼中都充满了坚强的意志。和弟弟一起生活的那只狗是牧羊犬和日本犬的杂交，弟弟也称呼它为多文。弟弟因为事故不幸身亡后，多文也下落不明了，这大约是5年前发生的事儿了。如果您想了解更详细的情况的话，请给我回消息。
发件人的名字是中原麻由美，好像是住在仙台。于是内村开始给中原麻由美回信。少年与犬到这里就全部为您播送完毕了。我是主播蓝天地，感谢您的收听。